福星。所以呢，福星有几方面，他讲到地要福星，人也要福星。那我上一次提了，如果人没有福星，不是真正的福星。今天我们看到国家里面哈，其实所有的教育水平都提升了。今天呢，很多的国家其实呢，那个的经济的能力啊，也是挺好的。可是呢，不见得说人就变好，对吗？所以我们说，如果从道德的场合来看，那你觉得说像中国这个情况是更好还是更不好呢？啊，很多的方面在硬体在外表都更好了，但是人里面有没有更好呢？人活得更愉快、更幸福，家庭更美满啊，这个社会更安定呢？不见得。所以人没有福星，不是真正的福星。更重要是属于神的人，就是属名的这个福星。所以我们上一次基本上面就停到这里啊，停到这里。好，那先讲呢，就是属名的福星里面哈，特别他提到有一个大道。你看呢，这个在以赛亚书啊，是反复被提的哈。你看11章16节、19章、40章、62章，所以这个大道是很重要的。正如这个施洗约翰来，他也是要修平人的道，说道路啊，耶稣就是啊，也就是道。道是不是一套教义教论？道是什么？道是一个去道的方法啊。人去到神那里要透过耶稣，这个道是可以帮你去到你应该要去到的。所以不要想道就是我们讲道道理查经哈，不是，是那个方向去到的哈。那所以那边提到一个大道，那为什么提这个大道呢？啊，首先你要了解圣地哈 ，again， 你跟我去圣地或者在有研究，你知道圣地呢有些主要的道，因为圣地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所以呢不是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人的，所以呢你要开出道路来，哈、啊，所以才有这种什么沙漠开江河那种的哈。那你就知道这几条主要的大道，在这个图画上面都给你看到，这个是加利利海啊，我们看到哈，你从啊。不是死海，然后上面那个加利利海哈。OK， 我们来看的话，你就知道它在这个地方周围有几条主要大道，一条呢就是远海的路，这个都是经商的路，或说是商旅要走的路，或是说是军事要去进攻要走的路哈。然后是那些几条路是很重要，一条是远海海岸线。OK， 那我们知道从埃及上来的话。很多时候找苏尔的路，有时候是找那个亚拉巴的路，那个就从南要到北是走这个路。可是呢，从这个东要走到西的话，有几条可以选择的。我们知道当初他们就想经过摩押，像那个路德，他要从去到这个伯利恒，他是走这个摩押旷野的路。那还有呢，就是王的大道。OK， 王的大道那个呢，基本上面呢就是就是供进贡哈什么时候那些要走的道。那其实保罗也走过王的大道啊。那如果你去新约的话，那个有另外一条叫 King's Highway， 那条也是他要走的，那个是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必经的路。然后呢，以东有个旷野的路 ，OK， 旷野的路，但是呢。这几条主要的大道哈是人走的，但是那个以赛亚那边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这个大道是圣的路 ，Way of Holiness。然后他提到说，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只有什么属名可以走，走上去的人是不迷失的。哎，这个是很奇怪，所以这个不是应该指他们那些好像进。造出来的那种让人走的道，那这个是圣路，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圣路是指谁了。因为希伯来书给我们一段话，对吗？希伯来书那边讲哈，我们既然借着他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啊，那就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是耶稣造成的，是圣路，是用他的宝血定出来的，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就是耶稣的道路。 所以今天这边所讲这个属民啊，归回上帝哈、啊，指的不是就是他们就是回归，然后从不同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的四通八达那些的建造的路，指就是 the way of honey， 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个是千古都不会变的。好，那然后这个第35章结束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安慰来结束的。所以你要去读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说什么患难已经停了啊，那个叹息也不再有了啊。所以其实是短短的十节圣经，但是是一个很令人充满安慰的事情。安顺事情。所以呢，我为了前面从那个28章一直到35章，我稍微就说一个的结论啊，做个结论。首先我们看到神的愤怒真是可怕。今天这个世界标榜是神的爱，少说神的公义。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教会说上帝爱这种人，爱这种人，爱这种人，因为他不提到上帝对罪那种的愤怒。但是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这个平衡的神是有愤怒的，愤怒是可怕的。你看那个希伯来书作者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为什么？他形容上帝是烈火。好，我们知道这个火烧起来啊，为什么？它是所有东西都不要再存留火。但是奇怪是，神的愤怒是他圣洁的一个结果，对吗？就好像一个人爱干净，他不可以容许有脏的东西在医院里面，他就要完全消毒，他不能够容忍一点细菌。所以这个是个矛盾呢、啊、但是他要完全健康卫生无菌的环境里面，他看到有菌，看到脏的，他当然就会就是很生气，他要去消除。所以你看到这个神的愤怒是因为他是圣洁的。神的愤怒不是说他脾气不好，他整天就是要去惩罚人，他是个严父，不是。神的愤怒是因为他圣洁，但是啊，神的烈怒也是他爱的反应。诶，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向你的小孩子发脾气？你恨他吗？是你爱他。那你为什么爱他会对他生气呢？你爱他不是应该都啊很宽容的，笑眯眯的，永远拍拍他的，抱抱他的啊？你为什么爱他爱到程度你会生气会发怒？因为你知道他所做的是不对，对吗？违背的，跟你的旨意相抗。所以我们知道啊，你对他没有感觉，你管他死活哈，你跌伤了，呵，好啊好啊，活该啊。你会这样吗？不会的，你会很紧张的。所以你知道你怎么那么这样糟蹋你自己呢？你怎么这样不长进呢？你怎么辜负？你爱他，你就会有怒。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是神跟我们关系里面这个很大的矛盾，但是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说不要整天批评说啊，上帝在旧约很残忍啊，打打杀杀，流很多人的血啊，杀很多无辜的人啊，不要讲这种无聊的话。这个是铜板的两面，你不可能说我只要你爱我啊，你不要跟我生气啊。他如果爱的你深，他对你的生气也会大，因为你太伤他了，你太辜负他，你太不了解他了。所以你知道吗？愤怒是因为神圣洁的结果，而上帝因为爱，他也一定会发怒的反应啊！请大家明白这一点。那还有是耶和华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在这边重复提，不一定是指某这个特定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可以指一段的时间 ，OK 啊，一个时期。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来啊，看的对什么人？对信的人来讲，充满了盼望，心里面觉得啊，终于来了啊，好像盼着他来。可是对不信的人啊，怎么来了？怎么来？我怎么办呢、啊？然后山啊，要倒在我身上啊！啊，你要遮盖我、啊。所以其实那个带出来是两种不同走然的结果，但是呢，结果不是神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是人对那个日子的回应。还有，如果上帝没有审判，他不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他公义，就是不能够把有罪当成无罪。但是他的慈爱就是把自己 儿子来代替你的罪。但是他绝对说啊，算了啊，好像我一只眼开啊，算了，好像我看不到，不行，他不是一个好的神。如果是好的神的话，错就是错，对才是对，不能够错的话呢，这灰色地不是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哈，如果不讲公义，今天不讲错与对，没有真正的公平，对吗？哦，他做错了他是受罚，我做错了又怎么？你要公平就一定要公义，有公义就一定有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只是让你知道说，我们对神呢不能够单隔把他某一个属性就来了批判他一下。你自己在你的孩子身上里面都可以经历到上帝那种的情绪，因为我们讲的是爱的一个关系。那世界的人怎么追求人生？个个都希望人生美满，我们都跟我们孩子讲，我希望你幸福，将来美满。世人的标准是，你只要能够想享受，你只要健健康康，你只要有足够的钱，你人生就很美满呢、啊。你能够有这个的自由，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出去哪里都挺受人欢迎的，然后呢你有一点成就的，你这个人呢有一个花费可以消遣旅游，找一些刺激，然后你做什么东西不太受约束，然后你生活里面没有什么的困难挫折，你说这个是一个美满的人生？这是美满的人生。请问我们当中里面都有这些的举手？ OK， 哇，哈哈哈，上帝太祝福你了，我也太妒忌你们了，那么美满。 OK， 我不觉得我自己看到的人生是这样的，我觉得说我们人生的美满哈是这样的，我们人生美满呢是能够活得公义，活得正直，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行，然后心中里面这个顺服带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认识到神是多么爱我们，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除了自己，我们甘于服务他人。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在应该没有理由的环境底下，还是可以平安喜乐。在那些极大的难处当中，充满了盼望。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每一个时刻都有圣灵同在。这一种是上帝给我们的另外一种美满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追求美满的人生没有错，但是不是只有就是世人那种的。那是他们要的，但是基督徒讲那个美满人生是另一码事情，那一种东西不是世人有的，世人有的你可能也有，但是你有的不一定他们有，大家明白？我们先来祷告。上帝，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你面前真的再去钻研圣经里面的话，实在是跟我们太相关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从心中里面不但是听到也领受，不但是领受也能够尽量实行，这个才是你把话语留给我们的心意。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一下对西西家生平里面的研读，让我们也从他的身上真的学到真的得救的智慧。我们将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所以接下来呢是 Cindy 跟大家来讲下面的一部分，你讲义都拿到了是吗？
弟兄姐妹平安，我答应一定要在这一刻把我所要讲的全部讲完，我们不要再拓课了。所以谢谢弟兄姐妹，那个我们来讲这一段课是如果记得那个图表，就是从第一章到第35章，跟到40章，到最后的66章。当中就是有这一段的历史插曲，历史插曲是为什么会放在这里，我等一下会稍微提到。那如果大家有看过，在家里面有稍稍看过，希望你们有稍稍看过的话，36、37章是一个段落讲一件事情，38到39章是讲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们对这个故事不太熟悉的话，会有一些些疑问，为什么到最后那个西西家会做那么愚昧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按历史的事实来说，38、39章的故事是发生在36、37章故事之前。所以如果你要顺故事来看的话，应该是38、39章讲到西西家登基，挺年轻登基的，25岁。登基了以后，然后就神很祝福他，在各方面都给他都很亨通，都很顺遂。然后就是这个图，谢谢。然后36、37章的事情隔了10年才发生的。大家如果记得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顺序，就比较能够解答一些的问题。那西西家王再讲一下那个为什么圣经这样子安排36、37章放在前面。因为如果你看1到35章讲的很多的审判，很多的预言，其实大部分的讲到，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被谁围困？亚述。他是36、37章主要的敌人的对象是亚述。38、39章换了一个对象，主要的对象是巴比伦，然后最后犹大是被谁灭亡？巴比伦。所以圣经有这样子的安排，其实圣灵的带领让36、37章放在35章之后，是对亚述这个国家好像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在38、39章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就为后面40到66章铺路，因为最后巴比伦就是灭掉犹大的敌人。所以不是排错，不是无厘头，就这样子排，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所以一整个总结1到37章就变成了亚述这个王朝统结的一个结局，停在那里。然后从38章开始就展开了巴比伦的一个历史，最后当然就灭了犹大国，是这个原因。好，那我们看哈，那个西西家王，我们看西西家王这个故事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把列王记要把历代志下把它放在一起看，因为这样子那个故事就比较完整，比较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会回去列王记或者历代志提到西西家的一些事情来比较，可以完整的来看它。圣经除了大卫王跟所罗门王以外，对西西家王算是提到篇幅最多的一个王。他在列王记下好几章，18章到20章，历代志下从29章到32章，再加上这个以赛亚的4章，总共用了11章的篇幅来讲西西家王。那总括来说，圣经对他的评论是挺好的，这个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王，而且篇幅用的也挺多，所以我们对他应该是有学习的一个模范跟榜样在那里。这里提到的背景，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我们知道北国的王没有一个好的，南国只有几个好的，西西家是榜首，应该是在榜首，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什么意思？大家记得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背景，西西家的父亲去求救去向亚述王求救，亚哈斯因为北王以色列王跟亚兰王要来攻打他们，对不对？那他就去亚述求救，亚述就亚哈斯灭了那个北国，然后你就成了他的附庸国。你附庸国当然要做什么？要进贡嘛，要进贡嘛。那西西家登基了以后，神很祝福他，在各方面都亨通， 他就说我应该有这样的能力，我现在不向你进贡了，就是这个意思，他不向亚述王进贡。那当然这个有他的那个后遗症呢，我们等一下就看见。那我们知道西西亚相当出名的一件事情，除了当然除了建水道以外，他还做了很多其他，在圣经上面说他怎么修理水池啊，他的金库也的实力啊，他在各方面特别帮助他的犹大的民众回归信仰的纯正啊，打破丘坛啊，那些都是很有贡献的一些事迹。可当然我们特别讲到他很有历史性的，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见的，就是西西家的水道，从城外把水引到城内，就是要防止如果被围城，不至于没水喝。啊，那巴勒斯那个时候也讲到他是怎么样子围过去。那有一个，因为我们去过圣地的，很感谢主，去过圣地就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进去西西家水道看。现在的西西亚水道是 live water 还是活的，所以那个水还是流通的。那个我们要知道他那个造那个水道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一条这样子凿过来的， not from one end， 它是两边开始这样子，然后 meet in the middle 在中间，可是那个相差度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个在历史上面是一个非常鬼斧神工，是不是这个这样的，对不对？的一个创举，所以非常非常amazing 的。那我们进去看，当然是真的是特别的一个经验，就好像你不走长城不是好汉那种。我觉得我们去圣地走西西家水道是必定要的。还没去过长城，不是还没去过这个水道的，长城大概很多人去过嘛，水道去走一走，所以。让弟兄姐妹也体验一下，我们走水道走得非常过瘾。看一下，一分钟，我们走水道。去过了，西西家水道也去过了，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那我们继续来看，这里讲到西西家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在历史上面，那个时候，这个亚述王，这个西拿基利在亚述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很伟大的，也很残暴的一个王，一个将军，他。攻打犹大的时候已经拿下了六十几座，才六十四座还是六十六座，我们看一下，大概是46座，错了，46座城。所以他在攻打围着耶路撒冷来攻打，所以他其实从北下来不是马上打到耶路撒冷的，他是打了旁边的，然后再回去，在拉吉的地方，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个地图，在拉吉的地方就差了人那个去跟西西家骂阵。那西西家那个时候就知道惨了，他登基了14年，他这里我们不晓得他登基了多久以后才 背叛亚述王，就是不肯进贡，可是大概有好几年，所以才会发生那个38、39章的事情嘛。所以这里他背叛不肯进贡了以后，他正大就知道西拿基利要回来要对付他了，噩梦成真。他就18章14节，他就差人去拉吉去见了亚述王，跟他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多少多少多少这样子。然后西西家怎么办？他有那么多钱吗？所以就把殿里的王宫里的银子啊，把殿门啊，什么什么柱子上面的金子啊，全部刮下来给了亚述王，求他的原谅。所以我们的仇敌对我们是没有仁慈之心的。当我们被我们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啊，你要求和就好了，是不是？他不是求和吗？刮下来能刮的都刮给他了，就是要求他离开他。亚述有没有离开他？把他所有犹大旁边的城全部围攻打下了。你知道你在战争一经过以后是民不聊生，对不对？而且该杀的该烧的全部都掳掠清光。你给了他，你要求和，你想他会有仁慈之心给你吗？没有。这个是人的背信，钱是收了，可是你所当得的不给你。我们要记得，我们在人的身上永远不要想到我们会有公平的对待，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公平。我的公平就是对我有利的我叫它公平，对我不利的一定是不公平，起码我看一定就是不公平。人是多么容易背信啊！我们从前面的几章 讲到神的审判啊，各方面我们一直强调一点，神对全地对列国对人的审判，他的出发点不是要责罚那么简单，他的出发点是要爱，要挽回，要召回我们。可是人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报复。人的出发点是报复，所以人跟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不要，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神把他框在人的一个个性上面。对，主耶稣曾经成为人，可是主耶稣成为人可是还是神，因为他是无罪，他也不会用人的个性来表现出他的神性，因为他是用神的神性表现在人的当中，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他从上面打下来的时候，旁边这些给他打了，然后再回去打耶路撒冷，为什么要这样子打？当然真正的理由我们不晓得，只是我猜想，耶路撒冷因为在山上嘛，比较高，所以旁边打下来围攻了他打上去就你没有后路走了，因为上面的撒玛利亚也已经被攻了。所以他在亚述王当时的想法来说，你应该是没得逃了，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你下面也打了，比如说你从上面打下，你会逃下面嘛？我是这样子想啊。所以他其实是有计略的，你从这样子打下来，下面这些都被攻下来了，再往上打，你走到哪里？他是真的是想到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你试着走吧，我看你怎么逃。所以在人的一些没有生机的一些情况里面，你就要看神怎么做事情。因为人如果有出路，我们永远不会去靠神的。所以人的绝路才是神的开始，神不是故意要给我们走绝路的，可是因为我们人不太学，我们有出路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自己找出路的，这个就是人。你没什么出路，没得逃了，你会靠神呢、啊、你就会靠神呢、啊、神有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恩典， 让我们知道你真的是绝路了，你要看我为你怎么开路。当然神也很愿意我们不要走到绝路的时候才找他，我们就更能体会神的恩典。不过人不太学呢，人不太学。这个图我是从小孩子那边那些 slide 上面找出来，我觉得挺好玩的。骂阵，这个将军啊，这个将军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拉伯沙基。那我在那里查了很久，他终于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军衔，这个称头，他是名称，不是这个将军叫做拉伯沙基，他是将军就等于是拉伯沙基的一个意思。所以我终于搞懂了，这个拉伯沙基是一个将军，他出去骂阵。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就是跟讲了很多，如果大家有看，大家应该要去读，如果你们还没有读，你应该要回去读，因为他说的话，毁谤神的话，是今天我们常常都听见的，这个你应该感同身受的。所以他在哪里跟对着犹太整个犹太在城墙的人叫骂，你们以为你们依靠的是谁？他说你们这个无用的那个政策，他是这个无用的政策是什么？无用政策当然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想要去靠拢埃及嘛，想要跟埃及也讲到他从上面下来那个巴比伦，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强国，常常都被亚述镇压，你们要靠着你们这些在军事上面的联系来抵抗亚述，你们是错了，因为他们根本不可以。那下面就讲到他亚述把埃及也打下来了，本来埃及想要上来攻打迎接那个亚述王，那个犹大还有这个希望如果跟埃及如果可以联盟，可以力量大一点，那个拉伯沙就说你们这个政策是没有用的。当然也在哪里讽刺他们说你们薄弱的军力，还跟他们说啊，你们我们给你一千匹马，你们找不找到有那么多的人会骑马的人出来，就是讥笑他们在军事上面所谓的准备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当然也讲到他们你们愚昧的信仰呢，你们的信仰不够看。因为他在哪里讲到你西西家王不是把秋坛废去吗？在36:7，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他根本不晓得西西家所废去的那些祭坛啊秋坛呢，是偶像的祭坛跟秋坛，他这个外邦人怎么懂呢？所以他就说你们不是把敬拜神的那些祭坛秋坛都废去了吗？那你们还靠这个信仰干什么？你们的王根本其实都不信这个神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常常都有很多其他不信主的人，其实挺误解我们所信的信仰的，没有吗？你们很多时候他们说你们 Christian 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吗？最多就是 Don't you guys supposed to love everybody? 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问号，因为他们要我们认同他们那些不圣洁的行为，他们就说 Don't you love everybody? Love sinners. Your God is supposed to love sinners. 今天不论是政客也好，是犯罪的人也好，不论在哪一方面的罪性，毒品也好，性也好，贪婪也好，贿赂也好，各方面，他们强调的就是神爱，无论怎么样都爱。那我们当然这最近的信息一直都讲到，我们这个神是绝对公平，不像我们人的公平就是对我有利就是公平嘛。所以如果我做什么错的事，你说 OK 的，神还是爱你什么的，我就很受用，我就很高兴。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我们神的公平就是绝对的公平，可是他可以分辨，他可以做得出来，他恨罪可是爱罪人，我们人做不出来。我们人恨罪也恨罪人，因为我们没办法把它分得清楚。 神爱我们，真的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听话，你气得半死，真的气得半死，可是你不会说我不爱你了。神爱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爱，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爱。可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这样子，对其他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人很难呢、啊。你恨那个人做的事情，你会连带连他那个人也会恨的，完了很难把他分辨的清楚，因为我们真的只是人，我们的罪性让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子可以做。可是神恨罪，绝对爱罪人。可是神爱罪人，并不等于他要包容我们所犯的罪。可是今天的罪人不愿意神爱他们，可是不爱他们所做的行为，这个对他们来说刺激很大，刺激很大。可是我们的神在这一方面绝不妥协，我们人会妥协的。就好像我那个同事，我上次跟弟兄姐妹讲过，他不赞同同性恋，一直到他儿子是同性恋，他说哦好，他现在很爱他儿子，也爱他儿子的男性妻子，他很爱，神爱嘛，这个就是妥协。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当我们说哎，我们神是爱，想清楚。这里他在讲到我要想要提一点的这个他在骂阵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的地方，请大家看36章第2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大家对这个熟不熟悉？记不记得什么地方出现过？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出现过？记得吗？以赛亚书第七章。为什么他会出现？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讲到神差遣以赛亚去见亚哈斯，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里。神差遣以赛亚去跟亚哈斯说，你们不要去靠拢埃及，你们不要去投靠亚述王，因为亚述王会回来攻击你们。亚哈斯有没有听？没有听。今天神让亚述王的将领站在同一个地方对他们骂阵，我觉得不是偶然，我觉得不是偶然。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没有胜过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一个功课，神会在同一个地方让你再来一次，让你知道。因为我们晓得在历史上面，西西家跟亚哈斯是有一段时间是一同执政一段时间，所以我自己相信西西家是这样子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亚哈斯被以赛亚劝导的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我相信西西家是应该是知道的，应该是知情的，我认为。所以我不相信，我也不认为他在这个将领在同一个地方对犹太人辱骂神，辱骂这些犹太人的一些话，在同一个地方的发生是偶然的，我绝对不相信是偶然。我觉得是神有这样子的安排。你在什么地方跌倒，在同一个地方你要再爬起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再顺带提到一句，他那个书记，那个瑟波纳，我们在前面我稍稍提过，他以前本来就是宰相，后来被降职了，现在是另外一个人替代他，有没有？所以这里他已经被降职的，不过也是算是其中一个官员了。所以他这里你说他讲了很多这个拉伯沙基狂妄的话，讲了很多啊，你要依靠谁的？明明的讥讽。当一个人对神没有很深的了解，或许是一知半解，或许是我们给一些不信主的人一些误解，他们对我们的神可以很羞辱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一个目的，不是为自己， 我们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可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言行举止，我们所做的一切，让其他的人对我们这个永生的神有了亵渎，有了毁谤，有了误解，这个是我们的错，这个是我们的错。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怎么让着可以让世人对神的名又敬又尊又崇？我们平常做了什么？ Did we enable them or did we disable them? 这个我们有一天在神面前要被问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求神来光照？因为我们实在是很多时候不太能够荣耀神的名，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反省。我很多的 slide 都是用英文的，因为我中文很差，那个打不上去那个字，所以就是用英文。可是他的那个当然经节大家用中文圣经配着来看，你是仗着谁？你信靠谁？今天我们所信靠的神给人家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印象？是值得我们信的神吗？因为我们平常都不太信他呀。我们说啊，我们应该要信他为我们开路，生病的时候什么的。可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些困难的环境，我们跟其他人一样触手无策啊，或者是很惊慌啊，或者是很没信心很忧愁什么的，我们跟他们有分别吗？我们依靠的是谁呀？我们依靠的跟世人所依靠的一样吗？而且在这里讲到神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不信主的人可以借着神的名跟我说，你知道吗？你的神跟我说今天就是要来打你的脸的，脸伸过来给你 打你一巴掌。今天很多不信主的人可以这样子跟我们讲话的，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神真的是不明白不了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对圣经的知识，真的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很明白，你才知道人家讲的是真还是错。如果那些犹大的百姓真的是相信这个拉伯撒基讲的话，哇，神真的是要派他来灭我们的，行吗？他是这样子讲哦，你分辨得出来吗？今天我们对那些毁谤我们信仰的人，我们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或是有这个辩答的能力吗？你答不出来，你分辨的不出来，这个神的名怎么会被人尊崇？不会的。众百姓西西家撕裂衣服，这个当然在他们的传统里面，撕裂衣服是表示谦卑，表示一个很哀痛的心，一个很在神面前这个忏悔的心。那西西家就差遣他们去见以赛亚。哦，这个图片看过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放在那，一定有原因，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了。西西家自己进了神的殿，把书卷就是那一封信在神面前打开，然后祷告神。我们晓得他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心里面是敬虔的一个王，他从神那个得到那个信心。他祷告的时候，他是跟他的臣宰说，你们去告诉以赛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跟以赛亚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啊，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知道后来他在再度受了恐吓以后，他的祷告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他在那里祷告神的时候，真的就在神面前，他真的是知道这个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不只是为着拯救那个城的百姓要彰显他的能力，是要为着他让自己的名从这些被亵渎的话里面出来，就是说神要证明他不是他那个拉伯沙基所说的那样子的一个神。神啊，你要自己来做你的工作，证明你不是他所说的那样一个神，要为着这样子来说。因为很多时候今天神可以不理我们了，可是神其实理我们是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关系。你说如果你说我不承认有这个神的存在，神就不存在吗？ 神不需要你承认他存在，他就是存在的，你不承认 it does not affect him， 也不影响他的神性，他不需要向你证明他的存在。可是神甘心乐意向我们证明，怎么证明？借着做创造天地万物，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很乐意，其实他不需要，可是他很乐意。我们常常把神对我们的爱当作是神要求我们，哎呀，求你信我啦！啊，我现在给你看啦、啊，你这我真的是一个神啦、啊，就是好像讨我们好，神其实不需要。他是坐在基路伯中间的神，他是可畏的神，他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人说信他，你就有；我不信你就没有。嗯，开玩笑。如果神我们信就有，不信就没有，那你就是神啦、啊，你什么还是要信神呢？神其实不需要我们的认同。听得懂吗？神就是神，他不需要你我的认同，他就是神。所以西西家做完了那个祷告，他以赛亚给他的安慰是：你不要怕，亚述是攻不进来的。在圣经里面讲到好几次，神对西西家的一个应许，亚述王必不。神说必定不会，很多时候神跟我们说必定会，我们不信；他跟我们说不必定不会，我们也不信。我们要信神，神说出的话绝不收回，神发出的命也不突然反悔。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还有谁可以依靠呢？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依靠的是那个磐石永不动摇，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神，那其他的都是他创造的，真是跟他没得比了，跟他没得比了。神就说，我必会叫亚述王无功而返，他从什么路上回来，他就会从什么路上回去，而且他必定要死的。所以神就让犹大人不费一兵一卒，神做工了，而且神做工也不要我们怎么样子战略设计，什么工程怎么样子打他，神就是一句话，185000，这个比什么战略都好，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原子炮灰什么的，或环境污染什么什么，神做事真的干净利落。如果神在你那一边，你打仗你还怕吗？打仗当然不怕，天使出来一夜之间，一夜也不需要长，也不要。我觉得为什么在夜间那个在日间出来不是哇很威风吗？所有人看见，为什么在夜间？有没有想过？我自己想了一想，当然这个是用我自己的想象。我觉得夜间，你一早醒过来看见这些死人，我觉得那个是效果更好。你都不晓得他们怎么死的，睡在我旁边啊，怎么死掉了？睡完怎么啊？就我一个人醒过来，我觉得效果更好。我自己这样子想的，是不是？神是不是要想一下这样？我不晓得。可是犹大他们有军，也是可以打仗，虽然。比起亚述军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然是他们的人数不够看，可是神我不需要你们。所以神做事情需要我们人的合作吗？不需要。可是他盼望我们跟他合作，他想要我们跟他有份。所以西西家在历史上面因为听神的话也有一个好名，神叫做你什么都不用反应，百姓也静默不语，你不用跟他争辩，你来看我做事，神就做事了，刀都不用举，哇，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是，如果神是这样子来帮助哪一方都好，我觉得这个是世上最大的强国。可是神的国不是在这个地上的，神的国不是在这个地上的，不然的话 ，What else do we have to worry？千禧年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有这个盼望吗？千禧年就是神的国，没有这些战争， 没有这些我们可以害怕的事情。我们要同心仰望千禧年的到来，主耶稣要再来的。亚述王回去他的地方，被他儿子杀了。他在他庙里敬拜的时候，就被神被他儿子谋杀了。所以神说他必定要回去，而且要被杀。不过这个事情是20年以后，离开他攻击耶路撒冷20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神要等20年？我大概这个人喜欢钻牛角尖。神如果他回去以后马上给他杀了，不是就很好？我觉得好像效果更好，你认为呢？20年。后来我想，我这个是我解释的，不一定是。如果你是亚述王，你从北打下来，打了那么多地方，而且打了犹大旁边的几十座城，想到打进去耶路撒冷，他们无路可逃了，是必定会赢的，一定会打胜这一场仗的。居然打不胜，而且死了那么多人，无缘无故，都不晓得为什么，拔营回去，每一天在这里想这个事情，想个20年。我觉得那个是更大的 torture。特别像我这种人，你说为什么啊？应该是可以啊，什么的，就是那种要找出那个原因。很多时候神做事情需要给你一个原因吗？不需要。他可能在哪里想到头发白了，想了20年还是没有办法解开这个的疑问，还是想不通，可能对他的折磨更大，很恶心。我这个人是不是？我就想他可能被折磨了20年。在碑文里面，我看那些参考书，他们说碑文里面亚述一点都没有提到他为什么拔营回去。他有稍稍提到他就是从耶路撒冷回来，也没有说他死了18万5千人，都没讲。我觉得在亚述王心头是一根刺，刺了他20年。好了，37、38章讲完了，很快，因为我只剩下15分钟要讲。最后那两章我们 again 要记得，西西家这个事情发生，巴比伦王来看他病得医治，这个是发生在亚述围攻耶路撒冷之前哈。所以他这里说西西家他得了病，以赛亚去看他，跟他说你留一命在你家吧，因为你必然死。那西西家就怎么样，脸转向墙，然后就开始哭，讲得不好听一点就傻赖，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做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跟神一直讲他做了很多好事，他有没有做很多好事？就是说对神很忠心的事，有没有？有啊。圣经说他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我们很多时候跟神讲一些话也是这样子，跟神说，神啊，你是啊，我礼拜天我都有去教会哦，主日时我也很用功，而且我一定在家里面先看了圣经再来上课的，而且我要有侍奉啊，我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那你讲这些你是希望在神面前得到什么，还是你怕神没有看见？让我告诉你，我做了基督徒几十年了，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一路奉献了多少钱，神知道还是不知道？所以西西亚在讲这些事以前，神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他讲这些事情做什么呢？就说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呢？神，西西家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还没有儿子，所以也有很可能，我们中国人应该懂得这个传宗接代这个观念吧？我没有儿子继我王位，哎，你就叫我死，是不是有点那个？他跟神这样子讲，有没有理由？有没有？你会不会这样子讲？你如果你是西西家王，会啦，怎么不会？一定会，我就会。圣经里面讲，以赛亚跟他讲完了以后，从王宫出来，还没走到中庭，就是还没走出王宫，神就说你回去，你告诉以赛亚说，我要加增你15年的寿命。神听不听祷告？听。15年， 然后四西家，当然这里要讲到要给他一个征兆，就是日就要往后退十度。那当然如果弟兄姐妹要有兴趣，有一个 website 你可以，他讲到那个 Paul， 糟糕， Paulson， 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NASA 给了他去 NASA 有一些研究，怎么样子在历史上面这个日就怎么样子退十度什么的都有，已经 document 出来了。他们是因为 NASA 他们对时间上面呢非常讲究，到底我们失去了那一天的时间从哪里失去，一天多的时间从约书亚祷告的时候那个日头不落，有没有记得吗？然后这个他们是把追踪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有历史根据的，不是我们编出来的哈，弟兄有没有记得？所以要给他这样子的征兆，那当然西西家就要求啊，向前容易啊，我就向后啦，有点像我们刚刚查过哪一个谁几点。你说神爱我们不爱？祭奠也要中间湿，我旁边干。后来要中间干的旁边湿。神有这个必要按着我们的心意，我要这样子。神没有必要，可是神做了。神做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恩待我们，不是神说我就证明给你看，我真的是神。他不需要，他是为了爱我们，为了爱我们。所以这里有一些那个讲到，就是西西家，当然他生病得了医治以后，那个就做了歌，他称赞耶和华。他这里讲到说，其实我的受苦是与我有益。弟兄姐妹，你受苦的时候有没有跟神过，神啊，你让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有多少人讲过这样话？不论你受过什么苦，大的小的，讲过吗？我受苦，你是对我有益的。你们没讲过还是没受过苦？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们在神的道路这一段历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不是故意要我们受苦，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来给我们一些历练。如果你没有受过苦，赶快感恩，因为神对你很恩待。可是会不会表示你还没真的经历神的能力跟恩典？如果你没受过苦，受苦是那个的 spectrum 很大，我不晓得，摔一跤也受苦，孩子不听话也受苦，生病也受苦，哇 I don't know。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说我们受过苦，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经历神的恩典跟能力跟他的伟大。我不是要请大家你祷告求神给你一些苦， Be very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you will get it。 可是我们不要怕受苦，因为我们通常我们都很怕受苦的，因为受苦不好受啊。可是如果我们有神的心意，知道神让我们受苦不是因为你该死，神让我们受苦不是因为这样子，是为了我们好，为了我们有更多经历他爱慈爱怎么样子带领，我们就不会怕受苦。这个是心态上面不一样的，心态上面有不一样的。我要教导我的孩子知道你的信实。今天我们说要传承神的教导，我们多少的时候跟我们孩子讲到我们的神是如何信实的一个神。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亲，我们很想对我们的儿女常常都是那么信实， We hold on to our words when we promise them。 可是我们都知道， You and I, we break our words of promise all the time。 你的小孩子会告诉你， You said, well, but you promised。可是我们做不到。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就算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都是信呢。我们一天到晚是信，也不是一次两次。我们的孩子就可以证明我们一天到晚都是是信的人。神的信实，他不是信，我们要信得过。就算我们是是信的，圣经说，可 可是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信，永远不会失信。所以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畏崇拜也爱的一个神，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病好了，巴比伦的使者要来，听见他生病居然的医治了，好了，然后就派使者来。那派使者来，他是要慰问，当然我们知道背后的目的还是要求他们的联盟，也要试探他们的国力军力什么的。因为巴比伦虽然长期跟亚述在哪里打来打去，常常都被镇压，可是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将来一定还是会起来的。可是西西家没有，有神的智慧，因为他病好了，也生了儿子了哦，哇，普世欢腾啊，全国欢腾，不是普世，全国欢腾，有一个接班人，很高兴啊，不需要费一兵一卒，没死一个人，亚述军就退了，嗯。可是当然这个时候亚述还没来攻，所以他还是觉得自己很不错的，也是带领百姓归主了，而且做事都亨通，那个时候还没把柱子上面的荆棘刮下来给亚述，所以还可以觉得亚述我不进攻他应该还 OK 的，没什么问题的。那巴比伦来，我们就列队欢迎。西西家就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领导他。我们以前讲过全地受审判罪根是什么？骄傲。所以我们也讲到，你大国当然你骄傲，因为你雄霸一方，小国像摩亚一样骄傲，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很多，拥有很多你就会骄傲的。弟兄姐妹，平常人像你跟我都是非常骄傲的人，我不需要是很出名的，很有钱的，很有权势的，我心里面很多的骄傲，这个是罪根。这件事情神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神要试验人，有的时候就是要看你在你很好的情况，一帆风顺的情况，一点都没有难处的情况，好像样样都好的情况，你内心是如何？有多少人在这些一切都好的情况之下，没有骄傲，不离开神呢？少，不多，西西家就过不了关，他就做了像他父亲一样愚昧的事情。大请客跟巴比伦王，看看我其实都很不错的呢，我有这些财宝，给巴比伦，给一个虎视眈眈的国家看见你里面有多少的宝藏啊！你说的愚昧不愚昧？国里面所有一切的我都没有不让他看的，你说有多愚昧啊？你家里面所有的东西你都会给一些你不太认识的呢，侍者而已，什么人？我都到你家，你会让我看看你的那个 safe 里面有多少钱吗？我愿意看，你银行的数目姐给我看一看。你心里面有多骄傲，才会做这样的愚昧事啊？箴言讲得很好，你若有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箴言真的是太棒了。很多时候魔鬼要让我们跳进一个陷阱里面，不是用苦难，弟兄姐妹，用苦难。亚述军围攻的时候，静默不言祷告，把书卷摊开在神面前向神祷告，你这些你可以过关的。一有好的日子，这个关不容易过哎。很多时候很多人形容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光景，因为我们生活很好，所以我们常常 都不知道我们生活好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子做神的工，生活好的时候我就做我要做的工，我们的眼目都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享受，因为他忘记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给的，都是神赐福的。所以你我有的一切也都不是你用你的能力可以争取得到的。如果神让你病一场，把你的能力拿走，你什么都没有。你今天有，今天能够做，能够赞取，能够供给，能够做一切，因为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我们要记得，你没有什么是你自己能够凭你的智慧才干得到的。他后面也讲到，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心里骄傲，他知道了，因为以赛亚回去跟他讲啊，你以后要遭遇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看到他最后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疑问呢？39章最后，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稳固 的情况。哇，你的这个只有我在的太平就好了，那下面的我不管了。哦，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起先看的时候说，哇，这个老爸，他儿子那个时候才几岁啊，大概就只有几岁了。你儿子你不管啊，我们人的眼光很短浅的。当然西西家王求受命加长几年，15年，生了马拿西。大家对马拿西熟悉吗？在犹大历史上面最恶的一个王，而且做王做的最长，要谁赢谁呀？不单止最恶的王做的年日还最长，搞不懂。你说如果你是西西家，他这个求延寿求得对还是求不对？如果是你求不求？当然我们这些是 2020 hindsight， 我一定不求，没儿子哦，我一定求，最坏的王哦，在史上落下名是最坏的哦。你求还是不求？嗯，这个真的是挣扎哦，啊，这么挣扎，挣扎哦。那为什么神放在那里要我们学什么？要我们学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记得我们一生的年日在神的手中，不论是寿命，不论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神都已经有一个定见在那里。神不是不愿意我们健康长寿，什么都不是不愿意，可是神为我们所设定的都是最好的。神给西西家延了那15年，因为神有恩典有慈悲。你说神啊，如果是这样子，你应该不要答应他嘛，不要给他那15年，他就生不出马拿西了。 Don't second guess God。 因为我们很容易讲这样的话，如果是我，如果是你，你一定求得比他更厉害，我敢担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眼前，我们真的是能够看我们一步两步，管你是多好的一个 planner，你计划你的前面，计划你的未来，可是神看我们已经看到，从现在看到我们永恒的将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一点，神看我们的生命远远比我们自己看我们的生命长远很多，宽阔很多。所以我们不要说特别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就说这个西西家，如果是我，我就不会求，如果是我就求个25年可以矫正他儿子啊，我有想过，神老如果给我15年，再加个10年，那我可能可以把它变好。你有这个能力一定把它变好吗？而且谁说马拿西后来没有变好？马拿西后来是有变好的，圣经里面没有了，圣经里面有讲马拿西后来是有忏悔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求，就求神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为我们成就。神啊，我这样子你就成就就好了，盖章打印。所以我们要记得几样事情，不论人如何的伟大，不论是领袖，不 不论是元首，不论是哪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你不要看一个人看得过于伟大，因为那个不是你追随的榜样，只有主耶稣才是你追随的榜样。而且我们要做的是要为我们在位的，不论是国家的元首，现在我们的总统特别，我们上面当政的，我们教会领导的，家里面领导的，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做的决定会影响下面很长远很长远的时间跟计划。我们不要轻看一个国家元首做的一个决定。你看西西家，他以后的子孙甚至被掳到宫里面当太监的，他的国被灭亡。所以你说是他的错吗？有多少认为是西西家的错？他如果不接待这巴比伦的使者，不把库里面所有东西给他们看，他不会亡国啊！哇，你们信心很大。因为我们要知道西西家接待了巴比伦国，听到这个预言以后隔了多久的时间才被巴比伦灭亡？弟兄姐妹，不是十年，不是二十年，一百多年。所以那么一百多年里面有没有时间给马拿西亚给他的那些王悔改？有，有。神的审判永远都是为了拯救，我们要记得。所以神爱我们的心实在是在这些的历史，在这些的预言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心意是不要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得救。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借着这些的话，你再一次让我们体验到你是公义也绝对是慈爱的神。帮助我们主啊，真是让这些的历史人物成为我们的学习，成为我们的警戒。主啊，当撒旦把陷阱放在我们前面的时候，主啊，真是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寻求你的心意，好叫我们胜过这些的陷阱。主啊，合乎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真的是一人蒙福，全家都能够蒙福。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些的学习，也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听你自己的话。求你让我们带着这些的话语回家，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上面的警戒跟帮助。我们感谢主，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